好，给了。好，我们开始啊，我们就一起啊、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新的一天啊、以主日为开始啊、来面对啊、你给我们每一天不同的挑战啊、感谢你啊、你啊、提醒我们，每当我们看见那个太阳啊、的这个阳光啊、看见啊、万物的运转啊、我们就啊。这是你对我们啊、印证啊、你还在护理万有啊、虽然我们的啊、困境不一定能够啊、马上看见啊、一个啊、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相信啊、你啊、引导我们的脚步啊、是每个时刻啊、是每一天啊、就让我们学习啊、来跟随你啊、主啊，在特别主日的时候，那你啊、也啊、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啊、能够卸下啊、我们一切啊、的劳作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本来啊、是一个啊、有你形象啊、荣耀的人啊、我们的工作啊、本来啊、就是啊、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啊、但因为我们啊、犯罪堕落了，我们就变成了只是为了生活啊、只是为了满足啊、失去了那个能够彰显你啊、荣美的这个尊严啊、主，特别在主日的时候，你啊、命令我们把工作放下啊、是因为你要我们思想啊、你给我们的应许啊、就是哪一天你啊、再次啊、国度降临的时候，你要恢复啊、人啊、当初被造的这个尊贵，嗯，我们不再为着、我们的罪而劳苦、而是我们可以啊、在你的国度当中啊、永远享受啊、安息跟快乐啊、这就是主日啊、每一个主日啊、对每个信徒啊、的一个啊、一个表征啊、也是我们啊、所仰望的应许啊、主啊，就把这一日赐给我们啊、也让我们整天所做的一切啊、都能够是为你而做啊、也是操练啊、我们的盼望跟信心，奉主耶稣基督啊、你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开始啊。上个礼拜我们是看了12章，但我如果没记错啊，我记得只是讲了一节，不知道为什么只讲一节了，是蛮长的后面哈、所以我看今天能够讲多少哈、我就复习一下吧，这个很简单，你讲过很多次的啊，就是第一节他说以法莲赤峰，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11章一再的责备他们背叛上帝的两件标志的事啊，那其实他们生活也背叛了啊，因为他们没有遵循上帝的诫命，就是他们啊、用不诚实的心啊来对待自己的弟兄啊，就是他们的国家都是自己人了 啊都是兄弟姐妹啊，所以他们用诡诈的心啊来对待自己的人啊，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但是特别在标志上啊，就是作为神的啊选民，神的国度呢，有一个就是他的王权就是不是出于民选啊，不是说大家投票去选出来的，他的王权呢是上帝指派的，所以这个象征就是大卫。大卫不是人选的，大卫连他都不是他爸爸选的，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父亲也没看到，连撒母耳都没有选上他，但大卫是上帝选的啊，一个牧童啊，连上帝以大卫不是说大卫是完美的人，他不是啊，但是以大卫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表征将来，就是我们已经发生了啊，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将来道成肉身的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啊， 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生在木匠的家，没有人选他，大家就是说这个乡村啊，拿撒勒出不了好东西啊，这个就是北部的人嘛，哈、啊，其实耶稣不是北部的人啊，耶稣生在伯利恒呢、啊，他是犹大大卫家的，但是他成长在北部，所以因为他的背景啊，在北部所以被人轻看了啊，因为名人贵族都在南方嘛，所以当时不是因为上帝算错了啊，这就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就像大卫一样啊，他不是生在王宫，他是家里面最小的啊，连他是牧童啊，但是他是上帝在永恒中，就是来预表主耶稣的了啊，所以主耶稣也没有去为自己争辩啊，啊，我是北京人啊，只是当时啊到乡下长大啊，从来没讲啊。也不强调这个啊，但是他却啊在适当的时候指出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就是如果有人说耶稣也不会否认啊，但实际上应该很少人说是因为连法利赛人都搞错了啊，所以很难让他们搞错的啊，这些法利赛人是什么报纸都看的啊，就是他们什么都很时间多没事做啊，也不用干活，也不用烧饭，不用什么的，就天天就是管这些事情啊。他们都错了啊，他们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加利利人呢、啊。那、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违背了大卫啊，他们自己立王，他们认为民选。是更有把握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权力在百姓的手上嘛啊，就是说他如果做得好，我们继续让他做；他做得不好，我们就把他就是换掉啊。这个比较有把握嘛啊啊，其实自古以来这都是人找到安慰的地方啊，就是人从来都。认为呢，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是很危险的嘛，所以人都会希望说，交出部分的权力，但是最关键的权力呢，要自己把握，啊，为什么？因为人不信任嘛，啊，堕落后的人啊是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东西，有时连自己都不能信任自己啊。所以他就需要有一个假象啊，就是有一个银行的存折啊，就把很多零写在上面啊，其实也没有人得空每年去算钞票了，但是他就是跟你说你有这样多啊，你就高兴了啊，连每五年给你来一个大选啊，给你运动一下啊，去填个表投个纸啊，就让你高兴一下，选中选不中你也不会怪他嘛啊，但是你实现了一个权力的表现啊，你觉得其实是你选，那其实是不是你选也没人知道啊，这个大选是公平的不，谁知道啊， OK， 我还是相信某部分应该是公平的了啊，但是要不公平也是可以不公平了，那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是吧，就是我不是搞政治的，我也不是读政治学的，但是我知道就是有的选当然好过没有的选，但是有的选也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有的选也没有办法选什么，他就给你一个苹果跟一个橘子罢了，你想吃榴莲也不行啊，你说啊，美国是民主党啊，跟这个共和党嘛、啊、你说可不可以有第三个？没有啊，我不喜欢 Trump， 我也不喜欢 Biden， 可不可以选我自己啊？也不行啊，有的选有，但是也是没得选啊。啊，你说法国也是这样啊，哇，二十几个党，十几个党出来选，啊，大家说啊，这个是我们法国这个民主的进步，没有，第一圈呢也，第二圈呢还是两个，不喜欢的也得选，啊，你可以放弃也可以了啊， 选个白票啊，你放个白票啊，人家又骂你啊，说啊你放白票你就害那个坏人赢了啊。总之啊，其实没得选啊，如果真的要得选是不存在的，因为能够选的是上帝，就是那个主人才有办法选的，因为他是一切万有的掌控者，就是孩子其实是家中的如果真正要选的是爸妈在选嘛，孩子呢是爸妈选完之后给你选的，两个都比较保险的东西要你选一个嘛，当然实现一下啊，人的这种价值。好了，不多说了，但这个就延伸了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观念啊，就是当以色列人选择自己的王，丢弃大卫，认为说大卫的人是好啊，他们喜欢大卫，但是他们对大卫的孩子啊就不满意了啊，所罗门他们也不敢反叛啊，但是他们已经不高兴，一到了罗伯安啊，就所罗门的孩子，哇，他们受不了了啊，这个阿斗什么都做不了啊，还要欺负我们啊，我们不要他，什么上帝不上帝的我们都不管了啊，我们自己来 OK。 所以就引发了啊这样的一种好像只是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背叛。但其实这种背叛呢，对普世国家来说也不叫背叛了啊，就是政权交易啊，就是你一个党到一个党而已嘛啊，就是一个人到一个人，反正大家服侍的都是同一批百姓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吧？但是在信仰上就不是这样看了啊。以色列不是一般的国家，它不是埃及，它不是亚述，它不是巴比伦。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不仅只是为自己争取权利，他是在否认耶稣，就是大卫所预表的啊，主基督是他们的君王 OK。 或者说他们在抱怨上帝的安排啊，就算是不好的王，如果是上帝安排的，当然就表示说刑罚嘛，是吧？你先反省一下嘛，你说我要最好的，什么都要最好的啊，你看看你自己嘛，最好的会来找你嘛，如果你不是的话，对对，你自己也不好嘛，但每个人都想要很好的啊。以前呢，我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都跑来，那是我们在特别在北美才比较明显了，这里还好，就是很多就是国内那时很多出来啊工作的人啊，其实他们都很快都来教会了，就是来认识人啊哈，因为他们刚刚到外国嘛，来找帮忙啊哈，找房子啊什么什么，也有一些是来找对象的啊，就是自己一般般啊，不是太过努力，也不是太认真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就是很想在教会找一个妻子。就问他们嘛，为什么这样想？他说啊，基督徒的老婆很乖的，很好的啊，而且我说什么标准？哦，又要什么虔诚的啊，要很敬虔爱主的啊，越虔诚的老婆越好。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自己又不虔诚，虔诚的姐妹又不会看上你的了啊？就他们的假设很奇怪的，他们认为说，找一个乖乖的啊，不会乱花钱的啊，就叫干嘛是干嘛的啊，这个最容易，其实是为自己了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喜爱啊虔诚的，但他自己应该是虔诚的在先嘛啊，他自己不在意啊，他什么都可以做啊，但是他就要孩子很乖啊，太太很乖啊，家庭很像样，其实是怕麻烦了、啊，怕麻烦是吧？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个坏的王啊来剥削他们的幸福，我最少应该想一想啊，就是那个前提啊，就是不要先把上帝拉下台啊，你说上帝还是上帝，上帝没有做错事，那你再看第二步，没有做错事的上帝为什么会给我们罗伯安？你别问了、啊、哦，原来上帝看我们就像罗伯安一样的阿斗啊，一样的没有用啊，一样的就是无知，所以一个无知的百姓当然就用一个无知的君王 来给他们受苦嘛。所以上帝没有变，上帝还是智慧、聪明、慈爱、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啊。当我们变了，百姓改变了，上帝就用更好的王来带领我们嘛，是吧？我们不是用投票啊，就是要选一个最好的领袖，但是自己不想做好人，你先改变嘛。啊，你说法国天天啊抱怨啊，讲总之谁做总统都是，但马克龙可能还算比较久一点啊，当然你们也知道了，两三个月之后就开始暴动了。我想意大利也没好哪里去了啊，瑞士是没什么新闻，因为你们的政治也不是太过戏剧化了，所以选谁可能也没人知道。但实质上，大家都很想要选一个明星级的。有才能，最好是不吃不睡帮他们干活的总统。但是百姓呢，百姓要玩要吃，要白拿钱啊，要什么都要好，要欺负人，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就好像我说刚才那种弟兄啊，所谓的基督徒啊，要选全教会最好的姐妹做太太，但是他是全教会最糟糕的弟兄啊，不来聚会，常常喝酒，常常啊，这个那个的，不过他要最好的姐妹，你说不可能啊，如果真的会嫁给你，那个姐妹也是想骗你的，因为她其实应该也是不好，所以她才会看上你这个比较不好的丈夫嘛。所以人选永远都有一个盲点啊，就是人不想改，但是当人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但这只有是教会了啊，能改变自己的时候。你对上帝有盼望嘛？那你就知道说，当上帝看你已经不是这么糟糕的百姓，他就会用一个更加代表啊上帝的领袖来治理这个国家嘛。因为这个子民是他的嘛，不是自己的嘛，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吗？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讲很多次，不过你们应该要记得了啊，就是说它有一个区别，世界的政治是政教分离，我们不去管它可以的啊。我再说啊，你不要听那些人讲说啊，我们基督徒的政治观念就是政教合一，谁跟你说的？没有 ，OK， 政教合一是讲教会，没有跟你讲政治 ，OK。政教合一只发生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一个教会，以色列不是，我说古代的，不是现在的。OK， 但是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呢，都不需要政教合一的，所以政教合一的国家一定会自己出麻烦的。OK， 因为你的百姓里面，绝大多数的，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好，包括瑞士，包括美国，绝大多数的人是无神论的。就算上教堂也是无神论的，只是你看不见而已。就是上教堂是一个文化，上教堂是一个社交活动，上教堂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OK， 但是真信徒呢，永远在全世界里永远都是少数的，所以不需要政治跟信仰合一。OK， 政治就是实用的嘛，就是说多数人所要求的。他就要服侍这个多数人的这个倾向嘛，对不对？啊，如果你不高兴了，你不高兴你就移民咯，或是你又去到月亮，你说每个基督徒去月亮住啊，也可以啊，不过很难分辨啊，谁是真基督徒，所以那个火箭可能也装不了多少人了，的确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说不带去理政治。不是因为我们很嚣张啊，自己很清高啊，觉得什么都不是，而是你要知道，政治一定是服侍不信的人的。OK， 如果你是一个虔诚基督徒呢，政治里头的99%的内容是跟你违背的，因为它是符合不信的人的。因为世界主流的人是不信的，就算他去教堂，我在说。耶稣讲啊，也不是我有 X 光眼可以看透人啊，我就说多数的教会多数的人还是不信的啊，不是因为他们邪恶，他们可能还没信，他们时间还没到，但是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告诉我们的这个 教会末世的光景了。所以他要我们不但在社会上要谨慎小心，他也要我们在教会里头也要谨慎了。当然不是说怕人了，就是说还是要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救恩跟信仰嘛。那不能以为说跑来教会了就很放松了啊，好像进了这个门就一定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会发现自己好像在边缘啊，好像新的问题出来了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界限又移了一下。是的，因为每一个时刻其实我们都离那个目标很远的，只是上帝他慢慢推我们推我，所以我们总觉得那个好像及格的那条线一直往前走啊。我本来都觉得我80分不错了，突然间醒来我还60分呢，因为今天那个线拉上来了。你一直都会觉得你好像不及格这样的，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因为要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合乎天国呢，不仅只是一个觉知祷告啊，也不仅是每天有30分钟的灵修或是一些的圣经知识。 OK， 你要看你的里头还有多少是你的罪性你就知道了。那也不能骗啊，你这个当然别人不知道啊，你自己应该知道。你只还有一这个罪性还在，就表示说我们仍然还是在边缘的。这个不断的去克制它，直到主耶稣回来。 OK， 所以题外话了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清高啊不管啊，而是说该做的你就做啊，因为多数的人是不信的，所以他们要求要好的生活啊，那你就上税吧啊，如果你不想上税你就走了。啊，如果他们要这样啊，你就服侍，其实你是不在意他们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给嘛，啊，他们要钱，你说好啊，我够了，我不是给你咯，如果你愿意啊追求，我就给你，是因为我们在意的是其他的东西嘛 ，OK， 好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所谓君王不是什么民选啊或是什么上帝指派的什么，其实这个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啊。以色列当时在旧约它是一个天国的仪表，它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家来的，好吗？不存在啦，以色列现在旧约的以色列就是今天分布在全世界的教会来的。好了，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他们建了圣殿了啊，这个是直接羞辱上帝的一个作为了啊，修圣殿不是建教堂那么简单啊，因为圣殿表示表征基督的身体，修圣殿就表示说有第二个基督，有第二个救主。其实意思说条条大路可以通天堂啊，只要你性格真诚啊，为人正直啊，不要害人啊，不要做坏事啊，其实老天爷是有眼的啊，条条大路都可以上天堂啊。你觉得这个道理蛮不错的，是咯啊，所以以色列人觉得很不错啊，为什么非得去那里？那么我们也建一个吧，反正我们的心诚就好啊，我们都在信上帝啊，这个建筑不一定是上帝指派的，但是我们的心虔诚就可以了嘛。啊，到底这个观念对不对呢？在旧约是亵渎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啊，所以任何不是上帝从天指派的都不可能是有果效的。你可以复制100个约柜啊，但是只有一个约柜。你可以复制100个祭坛，但是天下是只有一个祭坛。不是因为上帝很孤僻，而是因为那个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只有一位基督嘛。这当然是信仰的重点啊。如果有很多救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是信仰了啊，这是人的自己的可以添加跟想象的东西了。OK， 好了。 老恕我啰嗦了，讲一大堆。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两天吃了，他们背离的神，他们就为了填补啊，他们因为背离神所带来的这种可能的代价，圣经就说以色列人就去结盟了，他们就做了一般国家所做的事啊，就是找保护啊，所以当时最大的国家最强盛的最富裕的就是亚述在北方啊，他们做了朋友，南方是谁？是埃及啊，他们这两边都做了啊。先是说他们只不过是赤峰，赤峰我上次有解释了啊，就说好像吃了东西，但是其实是风，根本没有实质的。跟亚述人结盟，几乎就是赤峰啊，就是我们说叫什么招灾啊，就招惹灾害的，好吧？因为是一个不对等的结盟嘛，你完蛋的了。你真的要有意义的结盟呢，其实是要彼此啊，就是相当对等的，就是两个国家差不多，你结盟起来呢，就不会吃亏嘛。那一个超级大，一个超级小，结一下盟啊，他理都不理你啊，像蚂蚁这样，啊。但是他只要什么风吹草动，你都得陪葬。你想象，如果美国真的打仗，那些小国家跟他结盟啊，讲话很大声的，他怎么办？给钱啊，对吧？送兵给钱，结盟啊，我打你不打，我打你先啊，总是在没战事的时候，这种结盟当然是可以看的了啊，就是拍个照、签个名啊，纸放在墙上啊。我们看一战、二战的时候有多少的盟约啊？你看中国当时明朝、清朝的时候签了多少的所谓这些纸张啊？或是你看今天在非洲吧啊，签了多少啊？有的三天有效，有的两天罢了，有的可能一签完就打，根本无效。这就是世界嘛，世界。所以上帝说，你有上帝是不变的，不需要签盟约的啊。上帝是白白的啊，就是无条件的保护你们。不要，要去找一个肯定吞你的亚述人。但实质上最后真的是亚述人把以色列吞掉了啊，不但要他们赔钱啊，把财富都刮完了，最后也把他们毁了。OK， 结盟我们根本没有用啊，是啊，结了老虎跟狮子啊，就把他们吞了。埃及没有那么坏啊，没有去毁他，但是埃及呢从中得利啊，把那些就是逃到埃及的人啊，就是强留在埃及，不让他们回去。OK， 结盟嘛啊。所以上帝早就说你们的幸福只不过是东风啊，东风就是当时的一个干旱的风啊，就是带来灾难的，不是你们的想象会快乐，没有快乐，好吧？所以上帝就是说这群百姓啊，时常增添虚谎跟强，意思说百姓也没有那么傻啊，就是完全不懂亚述，因为亚述的这个我们说他们的 record 啊，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记录啊，不是太好的啊，就好像现在有一些国家老讲骗话的，对吧？说话不算数的啊，昨天讲今天又做的啊，那种国家，那种记录不好的国家，亚述是这样的啊，现实嘛，对不对？讲了暗地里做别的。以色列人知道，但是以色列人制造很多的虚妄，意思说他们很盲目的去相信自己的选择啊，他们给许多的借口，他们认为这些借口讲的富丽堂皇啊，就好像上帝也被骗了一样。甚至是说你们的这个决定，你们的这个背叛啊，会带给整个以色列就是十个支派一个沉重的后果，好吗？啊， 啊，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景况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什么基督教国家什么没有啊，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世俗国家里面啊，就算是任何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其实还叫世俗国家啊。我说是用圣经来看的，不是用他们政治来看的，就是世俗国家。所以呢，我们没有直接好像以色列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但是反过来，上帝岂不是也应许过要看顾我们吗？是吧？我们今天可能有时啊，心情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更愿意选择依靠社会、依靠金钱、依靠医学、依靠，是吧？我们也可以制造很多的借口跟上帝说啊，上帝也可以借着人帮我啊，上帝可以借着药物啊，上帝也可以什么。那我不是反对你看医生啊，我在说啊，因为知道心仪在医院嘛，哦，如果我反对，我把他扛回家了啊，我没有对医生没有偏见啊，我也觉得他们为人各方面啊都算是 OK 的啊，总之也不是什么流氓之类的啊，所以没有意思说基督徒要反对，但是我意思说你依靠谁，你的心是依靠谁，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依靠上帝去看医生 OK， 或是你依靠医生去跟神祷告，这是两件事啊，就是你心里面啊知道明天你要看医生啦，而且他是全瑞士最好的医生 OK， 那你明天就做一个祷告通知一下神说，哎，上帝啊，我约到好医生了啊，还是怎么样？你是因为依靠上帝，能很坦然的去看任何上帝给你的医生呢？还是你挑了最有信心的医生之后呢，你来跟上帝通知祷告？那我想多数人是第二个的，对不对？因为第一个的风险太大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虽然没有去搞政治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生活各样的选择上，回国啦，不回国啦，留在这里啦，留在那里啦，去哪里发展啦，其实是我们都90%都搞定了，觉得行得通了，我们在跟上帝说啊，感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开路，是不是？啊，你认为上帝会觉得啊，很光荣啊？他从第一天就看到你了，所以他知道你在想什么嘛。所以实质上，上帝应许过我们，他要永远看顾、保护我们，这是他的应许。如果他的应许不值钱啊，不可靠呢，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就直接否认他。啊，不管你把它拿出来拜拜一下，又放到抽屉里去啊，他不是上帝了，因为他不值得信任。我们唯一跟他的关系就是信任，就是他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你看不见，他不会改变，虽然你会改变，但是以色列，你在以色列身上你看见啊，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他们的这种变化啊，连我们可能是几十年的变化了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你其实都有同样的迹象啊，就是在世界时间久了，天天看报纸，天天关注世界的发展，那你就开始就把上帝放在抽屉里啊，就把你的重点就开始移到这些摸得着的能够拥有的。虽然也祷告啊，虽然也去教会，虽然也做该做的事，但其实上帝已经不是那个中心了。所以当以色列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只是把自己就是变成一个一般的国家，就是他们不再是神指派分别为圣的选民，就是当基督徒。就是心底里面依靠的是社保啊、政治啊，或是金钱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把自己贬成只是一般的人了，你就不再是基督徒了，或者你不再是神的儿女了。这个尊贵的身份，是可以用口讲啊，但是你实质上呢，你就是一般的人嘛，就是大家做的，你也会去做。当然我在说这是个别的处理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面对什么挑战呢、啊，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些挑战啊？我只是说一个一般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不过啊还是拿出来提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要常问自己说，如果上帝不可靠，你就不要信嘛，浪费时间了，啊，每个礼拜这样聚会，你在等什么呢？没东西好等的，它不可靠，它是真的，但是它不可靠。啊，如果上帝是完全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三心两意呢？为什么需要所谓很聪明的一些所谓辈分啊？为什么有一种保留的？如果它真的那么可靠，为什么不能够全心全意呢？那好像上帝也骂过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真神吗？啊，以利亚说：“就专心拜他吧。”不是啊，不是就去拜巴利啊，就是拜巴利，就是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时间是一样长的，啊，哎，不要浪费时间了，做一个没有结果的东西嘛。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相信，我们一定有永生，一切都是就保证的啊，就是上帝一定会给你。全心全意嘛，就是可以愿意，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会越来越明显。但是当你常常处在两难之间呢，就是我们说就是也不叫两难了，就是两个选择中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呢，那时你的信心就越来越模糊了，就好像最后也不知道在信哪一边了，这就是一般的状况。好吧，好了，快点了，不然就只是讲一节了。那十二节了，我们来读一下啊。他说：“耶和华以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啊，你们记得前面十一章结尾，他有称赞过犹大一次啊。好吧，反正你们都看我的荧幕啊，我可以给你们看。记得这句话吧，他说。以法莲说谎，他说由以色列家用诡计啊对待上帝，他说犹大依靠神嘛，向圣者忠心啊，这是十一章啊。你来到十二章呢，先知好像开始骂他们了，你说是不是后悔了就收回了？也不是啊，因为指的不同的事情啊。十一章那里他称赞的犹大是指到他们在敬拜上面啊，因为犹大最早还留着大卫的家，犹大还是效忠大卫的后代啊，做王，犹大也没有改变这个献祭的事情啊，所以比起以色列 OK 这一点犹大做的比较好。但这里十二章呢，其实不是在讲敬拜这个圣殿的事啊。他是在责备说这个恶行啊，就是守上帝诫命的事情。先知就上帝就是先知说，其实上帝要追讨不遵守他诫命的人嘛，当然其中包括了北国也南国，他就说北国其实也没有做，南国的也没有做，两个兄弟都没有做啊。就是应该全心全意爱神跟爱人如己呢，他们没有完全顺服上帝的要求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看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啊，三个大先知很长篇幅的先知书啊，你会翻到主要的责备，除了说他们拜偶像啊，假冒为善，就是他们恶待自己的兄弟嘛，甚至他们还要杀先知以赛亚听说也是被 就寻到了，被人杀害了，但事情是没有直接记载，历史这样讲。但不过你看一下耶利米，你就很痛心了，啊，一个算是温柔的先知啊，也不大骂人啊，也是讲几句而已啊。哇，他们真的欺负他到底底啊，就是把他丢到孤井啊，把他总之还就是刮他的脸啊，就是当众羞辱他，什么都做啊。你说对神的仆人都这样吧，你说平常对自己的兄弟就不要说了啊，不高兴你还他就会对你做各样的恶行。所以上帝说两个都不行啊，北国没有做，他说南国也没有做，只是呢他说上帝都要审判了，他上帝要审判犹大的时候呢，他说是争辩，但是对雅各的时候上帝说是要刑罚惩罚啊，当然也看出他的那个力度不一样啊，意思说两国都不听话，但是上帝说你们北国更糟糕啊，南国你们笑说啊你们没有做好，上帝说是做不好，我要跟他们争辩，当然争辩也不是轻啊，因为这个争辩绝对不是只是跟你谈话那么简单啊，但是比起重的刑罚，争辩好像还没有那么严厉了啊。OK， 所以你就看得出先知的重点还是北国了，因为他是北国的先知嘛，他又不是写这个何西阿书给南国的人看啊，所以他主要是用南国啊，来责备北国的这种更恶劣的行为啊，可以吗？啊，所以这节我就不会太多解释啊，因为它跟上一段很像啊，主要是做一个对比，但是目标是指向雅各，雅各就是北国了啊。他起了一个头啊，他你们留意他前面都是用以法莲，对不对？以法莲你们知道是谁啊？就是约瑟的在埃及生的儿子啊。一般圣经都有用啦，以法莲、玛拿西，有时会用雅各，但是用雅各的时候是比较尊贵的，因为雅各不是孙子啊，雅各是老祖宗啊，就是。以色列，他的名就是以色列啊， OK， 所以严格来说雅各就包括了犹大，因为犹大也是雅各的孩子嘛。OK， 但是在圣经里头呢，旧约哦，就是你会发现雅各有时这个用词呢会跟犹大分开的啊，就是他会出现在就是对比南跟北国啊。为什么这样看呢？是因为犹大在预表上呢，他不属于雅各的，因为他是犹大是狮子啊，哇，狮子，所以说意思说他虽然处于犹大，但是他处于雅各的家，但是他是上帝选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主耶稣是处于大卫的后裔，对不对？他是生在约瑟的家嘛，但其实主耶稣不是大卫的所谓啊，就是他的孙啊，他的附属的，好像属于他的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肉身上呢，他是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但是其实他并不小于这个祖先，因为他本质是从天来的啊，在这个对比下呢，雅各呢就是指到就是十二个孩子啊，他十二个支派全以色列国，但是犹大呢他是被上帝就是特别点名抽出来，因为上帝要让他的弥赛亚生在犹大那里，就是大卫的家族。OK， 所以你要看经文上下文啊，他是在讲什么？如果他只是讲以色列啊，雅各就是全包了，包括犹大。但有时他把犹大跟雅各对比的时候呢，你就知道 雅各就不是指全部的支派了啊，就指到就是那些背离上帝的人呢、啊，就是十二支派里面，上帝只选一个而已。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拣选的意思啊。十二支派上帝选一个支派叫犹大，犹大上帝只选一个家叫大卫。嗯，但不是说拯救啊，就是说代表他，就是一个家族一个人罢了。其他呢？但其他都有蒙恩的人的，但是马拿西、以法莲啊，什么西面这些，拿弗他利啊，他们没有办法代表弥赛亚。OK， 虽然里头有信上帝的人啊，但是他们整个支派还是主流是不信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啦，就像世界今天的情况这样子，啊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那种好像画一个圈啊，大家上天堂的东西的 ，OK， 每个圈里面还有圈的，每个圈里面还有圈，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不能够在今世的时候啊找到一种绝对安全的一种信仰状态跟群体，所以我们都被放在一个信心的考验的当中，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自守啊，直到我们的主回来了，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啊，我再用几分钟啊，不然这永远开始不了啊。啊，他讲了雅各啊，就是用他来讲其他十一个支派啊，或是十个了啊。然后他就提。他说你们都很称赞雅各嘛，因为是一个神圣的祖先嘛，啊，他就说雅各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啊，所以第三节很长啊，我今天可能就讲一两章啊，第三第四都蛮长了，我先读第三节。他说他就是雅各啦，啊，雅各在腹中抓着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以神交力啊，就提这一点。但雅各做了很多事了啊，但这里就提这件事啊，就是雅各人生里头呢有很多标志性的行动，但这里呢就提他的出生跟他遇见上帝以神摔跤的这两件事情，用这两件事情来说你们自己是自称啊是雅各，但是其实你们一点都不像雅各，主要是要讲这个事情。你说你是华人，又不拿筷子，又不讲中文啊，头发是黄的啊，眼睛是蓝的，你说你什么华人呐，啊？当然也可能是华人呐，啊，可能基因特别嘛，啊，不知道啊。但上帝说，哎，你们是雅各的，常常提自己是以色列啊，是雅各。上帝说，让我来告诉你雅各是谁，他做什么。你们在看你们做什么啊？其实主要是指责百姓是十分忘恩啊，其实他们根本都是离弃了雅各的信仰，他们也没有跟随雅各的榜样啊，但他们却喜欢以这个祖先的名为骄傲。OK， 那我们看创世纪会看到雅各的生平啊，一个很有传奇的人哦，就是。人生经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了 啊，对啊，就是他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啊，也有很多是我们要学习借鉴啊，就是要提醒的。但是他的总结呢，上帝还是给他正面的啊。雅各是一个圣洁的先祖啊，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完美啊，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OK。那他的这个结尾，他人生当圣经记载那一幕啊，就是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是在他的床头嘛啊，握着那个杖啊，在那里敬拜上帝啊，就是已经老到不能了啊，就不能动了，但是还是要敬拜耶和华啊，也要孩子啊，就是纪念 耶和华给他们的约，就是把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带回迦南地葬在那里嘛，因为他相信这个迦南就是天国啊，是属于他的。OK， 那他的结尾是完美的啊，那完美所谓就是他的信心啊表达的完美，但是他不是说突发而来的哦，连上帝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就有这个信心了。也就指这件事情说他抓哥哥的脚，那但这是小孩的故事啊，不过读一下啊，我看我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 OK， 我们就读一下圣经怎么记载这个出生的事情啊，25章啊，21-26啊，他说以撒就是雅各的爸爸，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这个他就是他太太啊，就是利百加，他说你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着的意思。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啊，不要讨论你啊，60岁还可以生孩子啊，对吧？我没兴趣啊，你不要问我这个。重点我要你看呢，就是上帝一早就说，他选小的，没有选大的。OK， 他跟他妈妈讲的啊。OK， 当然不懂他妈有没有去跟他丈夫讲，这不知道啊。以扫是不是先知道还是后来才知道，这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上帝有跟利百加说这个事情，就是他选小的没有选大的。OK， 连第二个重点就是出生的时候呢，以扫先生，因为他本来不懂谁是大的嘛，你后来一看到哦，这个有毛的是大的，这样，但是小的呢抓着啊这个哥哥的腿，我们当然相信婴孩嘛，这个真的是婴孩啊，还没生出来的啊，在腹中。他们懂什么的哈？就是他在里面也不会听新闻，也不会灵修祷告，对吧？就是，但是上帝就让这个 baby 啊，这个婴孩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可能一般取个名嘛，就是看到什么取什么，对不对啊？然后雅各就是抓嘛啊，现在我们教会啊，香普的丈夫不是雅各嘛啊？当然我想他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但是这个雅各现在这个名字普遍的嘛，就没有特别了，但是你想到吧，以前人取名字看到什么就取什么，如果你生出来有两根头发，可能你的名叫做两根啊，两根发啊，不知道啊，总之就这样取。当时就是让雅各有一个这个 baby 啊，有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但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呢，要证明了上帝选上小的，也同时证明了雅各他真正的追求。那我时间不足啊，我下礼拜可以再讲，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雅各很无意识的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呢，他抢着要做大的，因为两个都是双生嘛，雅各心就是，但我在说他不知道啊，但是他要做大的，因为他有这个机会，因为双生就是说还不懂谁是长子，谁先出来就是想谁是长子，对不对？所以雅各抓着脚跟呢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先出来，但是是哥哥先出来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就因为这样子他做了第二个的，他就变成是第二个儿子。对这个家族来说，他不是一般的家族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上帝拣选的是长子，你要明白啊，意思说雅各在做婴孩的时候就说我要得救，我要信上帝， 我要进天堂，因为只有长子承受产业的。但实质上不一定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传统啊，就是说父母会把双份的产业给长子的嘛，是吧？啊，二儿子呢就当然可以分一点，但是名字呢是长子就继续，所以长子为什么那么重要嘛？在古代，这个 baby 的小动作呢，其实反映出他要做长子，不是因为他要钱，而是他要亚伯拉罕的福分。是什么福分？进天国，他要做神的儿女，他抢着要做这个事。所以如果你说雅各一生都追求神，不是因为他就是享受了全世界之后后来后悔了啊，悔改信耶稣了，不是啊。先知说，你看他出生的时候上帝让他一个小动作，要告诉我们说，其实雅各呢是神选的，因为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有一个他要上帝的福分的这个动作。你的确真的当他长大的时候，雅各的一生呢都是在做这个事的，是吧？你们也知道很经典的，他红豆汤啊，来骗他哥哥，骗什么？骗一只牛一只羊？不是，他要骗长子名分。爸爸年老的时候他又把自己装扮成哥哥去骗爸爸长子的福分，搞到自己要逃命啊。他一直都要这个东西的，所以证明说他在 baby 的时候可能他不知道啊，但是其实是因为上帝选他了，所以他就一直会要。最后呢他在河旁的时候跟天使摔跤的时候他得到了，他得救了。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从来不存在一个得救的人呢是不想得救的，虽然你不知道而已。 OK，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啊，就是说啊，上帝不想救我，我很想信他，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救我。不存在的，这个命题不存在的，因为上帝跟这个妈妈说，我选小的，不选大的，这个妈妈不明白的，看来两个一样嘛，对不对？上帝说我已经选了，你等着看吧。上帝选的那个人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小他就是对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对公义，对圣洁，对天国很有向往的。他慢慢，当然婴孩不可能啊，他表达嘛，但是他慢慢他能力出来的时候，他会表达啊，但是他可以用人的方法表达啊，就欺骗啊什么都做了啊，当然是不好啊。但是他的那个心是要永生的，他很渴慕能够做神的儿女，最终成了，连成了你回头看，你说神选他嘛，所以他一生都有一种特别属灵的追求。所以我常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啊，这个危险呢，常会发生在基督教家庭的孩子身上啊，就是有时候他们因为在教会长大，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呢，他们会觉得说好像追求信仰好像很自然，或是说他们很迷信，说他们已经是信徒了。我不知道，我但是希望上帝选啊给他们恩典啊，但是你要告诉他们，如果你真的要救恩呢，你要求的，你不能在这边坐着等包裹来的，不能的，它不是你点的外卖来的，你要求的。你看雅各，当上帝说我拣选你的时候呢，他的一生连命都不要的时候，他都是要这个看不见，甚至他的哥哥藐视的东西，哥哥觉得长子名分算的什么啊，连一碗的汤啊，而且都没有肉的，叫红豆汤啊，跟我们喝的不一样啊，就是用豆包成的汤，都不如啊。OK， 但是你就是要，不管你怎么要了啊，总之你就是要，你们明白意思吗？所以我是担心，就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是牧师的孩子，
我爸妈跟我讲了100万次啊，说啊，你要信耶稣，我大概算过，可能有超过100次，就是不是整整啊，就是过百次。我妈妈、我爸爸或是什么传道人或是什么布道家，带我做节制祷告，你知道吗？我很小的那时候，因为我常说，我常问嘛，我要怎么得救？所以就因为这样，我可以告诉你，我神拣选我，因为我的童年的人没有人有兴趣这个东西的。当然，我不是说我很特别啊，我是说，我虽然生在牧师的家，有很多的迹象都跟我说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相信我是基督徒的，因为我感觉不到，我摸不着，我不能够就是看见耶稣嘛，所以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就不是我就是不能去。我跟你们说过，我小时候有一些很好玩的动作啊，当然我没有像雅各这么夸张去骗人啊。那我有时睡，我常常我是下午班的嘛，我会早上我哥很早就去学校，我一个人，我爸妈有时出去买菜啊或是探访啊，我就一个人嘛，在马来西亚小孩在家一个人 OK 的，没有犯法，我也不太小啦，可能一年级这样，那我起来了没人嘛，那妈妈做好东西在桌上啊，自己吃就是了，没人，那没人呢，通常小孩怎么样，就看电视啊，看卡通片嘛。我不能的，我看到没人呢，我很害怕的，不是我怕强盗坏人，不是，我认为他们不在，他们应该是上天去了，耶稣已经在我睡觉的时候来救人了，我留在地上，你知道吗？我才7岁罢了，7、8岁罢了，你说这个卡通片看多，不是，这卡通片没有做这个东西的，我会做梦，我就打电话啊，那时电话很贵的。我就打电话，我爸妈没有手机的，所以打不了啊。我就打去一些我认为他是基督徒的人啊，看他在家吗？啊，打去长老的家，打去执事的家，这样，只要他们在啊，就哦还好，耶稣还没来啊。但是你现在想就觉得很好笑啊，可能他们也不上天也说不定啊。但是总之，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小孩嘛，我就像这个雅各就是抓嘛。但是我没有意识的，我就是想要一样的东西，我一直得不到，连我求到我30几岁才有。你看，我读书，我出国，其实心里面都一直在想要这个东西啊。我结婚了，我也想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样东西得不到，到30几岁我得到了。因为我回头跟很多跟我同年级的人说，我说。你们现在都40、50岁了，你们还没开始啊！你要到什么时候89岁、100岁？你总不能说你在教会长大，你是基督徒的儿女，你就求啊，要求的，而且它不是一天一求就有的东西来的，因为你需要很长时间磨练你的信心的。所以有时候我看见呢，我们当中的一些哈，好像。最近呢，洗礼啊，蔡姐妹啊，什么，他们可以就一刹那，当然也不是一刹那，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啊，就这样子被转过来，我羡慕的，啊，我听你们见证，我当然都很羡慕的。我说你们都不懂，我用30几年来刺的，你们几分钟刺的面啊，就是你们能够，当然前面。是完全没接触嘛啊，但是在接触之后，相对起来都是短的时间啊，就马上就可以经历到救恩的确据啊，马上就抓到，真的是神的恩典啊！连雅各这个近前的列祖，他都是抓了一生，最后耶和华在河旁说：“你是以色列。”那时上帝才说你是基督徒，我所谓基督徒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啊。上帝在那个时候才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还不容易啊，好久啊，不是吗？啊，好了，我不多讲了。不过总之 这个很长的啊，我们下次后次可能还要继续讲。不过最少今天我要强调，就是神圣的列祖雅各了啊，以色列人根本没这回事啊。上帝说，我根本没看见你们抓什么东西啊，你们抓的就是金钱，那抓的就是物质，抓的就是偶像，因为你们自信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嘛。但上帝说，你们的列祖呢是这样子才得到产业的，所以当一个不求的人呢，其实他的机会不大的。 OK， 就是不叩门的人呢，门可能会开啊，但是也不一定让他进去啊，因为他没有叩。所以我们应该提醒啊，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虽然什么都知道了，也听过了，没有什么让他惊讶的福音，什么他都懂了，但是他不能就是坐在那里，他需要把他明白的事情变成他追求的事情。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同一道门进去的。哇，有人说不同的门进去也可以啦，但是我说他那最后能够进去的都是因为信心嘛。啊 OK， 但这个信心呢，它是要透过你的追求表现出来的，就是你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你奋力去要它嘛，其实这就是信心。但如果这东西是假的，你就是无知啊，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呢，这就是真信心，好吧？啊，好了，时间也过了啊，我就停了啊，我下个礼拜再继续吧啊，我们今天下午啊崇拜的时候我们再。再分享诗篇啊，我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一起来思考你的恩惠。求主你继续的激励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信仰的道路漫长叫我们不要灰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亲自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也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这个无力的腿跟手能够再次的健壮起来来做你的事，奔走你的道路恩待我们这一天的时间看顾我们出入的平安也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停在这里OK， 下午见 OK， 拜拜。